出发等心本机法集中，自信圆满，生生如故。离障本来护主，梦境八七行无不公正常务。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发了菩提心之后，今天继续先讲我们龙树菩萨所造的中观根本慧论。那么中观根本慧论是分了27品，27品的内容是针对一些主要的这个内容进行观察、破斥、抉择一些万法的究竟实相。其实呢，就是说每一品当中所讲的内容呢，全都是在讲空性，只不过它的这个空机呢，有时稍微不相同，有的时候是从因缘的角度讲，有的时候是从它的五蕴角度讲，有的时候从烦恼等等。实际上就是说，一个法的空性就是一些万法的空性。所以说，如果我们能够真正掌握其中一品的内容，能够通过其中一品的这样一种人权抉择一些万法的空性身体定解的话，实际上内头一些万法都应该知道是空性的。而七品当中呢，主要是针对不同的根性，有些呢在这一品当中容易误入，有些在那一品当中容易误入。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有必要分析27品内容。或者对于一个大乘的佛子来讲的话，不单单是自己要修学空性，而且要帮助别人来掌握空性。所以说呢，广泛的了知，从方方面面了知一些万法的空性的这个道理，也就是非常重要。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也有必要广泛的宣说，广泛的抉择27品当中所讲的这些万法空性的道理。那么就是说27品当中呢，如今我们开始宣讲的是24品了。24品是观四谛品，观四谛品，四谛品当然从名言的角度来讲呢，前面我们刚开始讲24品的时候就讲过。那么就说这样一种四谛苦集灭道，这个四谛呢是佛陀通过辩智照见一些万法实相之后呢，为了引导众生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所以说呢给众生宣讲了这个这样一种轮回的果，这个痛苦和轮回的因的这个极地。然后呢，为了让众生获得解脱呢，也宣讲了解脱的这个目标，就最终可以获得熄灭一切苦集的灭地，然后如何获得这个灭的道地，就讲到了解脱的因果。面地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个就是一切众生了知自己如何轮回的因果，然后呢还有就是解脱的因果方面也宣讲的非常详细。那么在面当中，我们必须要经由这样一种方式进行学习之后呢，可以说获得解脱。但是在圣谛当中呢，究竟的实相当中，即便是四谛的本体，也是这个无自性，也是空性的这个本体，或者说面当中有一个如梦如幻的这样一种四谛，那么就说实际上的本体呢完全不可得。那么就是中观中站在最高的角度，站在就是说是一切万法实相的高度的观察的时候呢，的确四谛也是空性的，四谛也是不存在的。那么就说有些初学者不了知四谛空性的道理，或者有些实有的宗派呢不了知这个四谛空性的道理，然后呢有可能提出一些疑问提出一些问题，消息当中产生一些疑问。所以说呢，有了这样的必要，为了让他们真正的了知一切万法空性，四谛也是空性的这样一种缘故呢，就宣讲了24品。所以说我们应该知道，在灭谛当中呢，菩提灭道这个四谛呢是绝对要成许，而且我们是要修持的。那么在圣谛当中的话，可以说是无所缘啊，不单单是一切的设法无所缘，连四谛的本体，通过四谛所获得的这些涅槃等也是无所缘的。那么前面呢是对方给我们发了一些过失，程序如果程序一些万法的空性的话，就失坏四谛啊，失坏三宝啊，失坏这样一种这个因果罪福，失坏世间法，都发了很多过失。中观中呢就通过分析性观察对方为什么要这样发过失，因为对于空性对于二谛没有了知的缘故。那么然后呢分析了，如果是空性的话一些可以成立，如果不是空性的话一些不成的，这些很多内容已经做了分析了。现在呢是针对对方的针对对方的这样一种这个问难呢，实际上就是进行分析，如果程许万法不空的话，反而呢就有失坏这个四谛、失坏三宝等等过失。那么前面对于对方的这个程许万法实有、程许万法不空、失坏四谛的这样的内容已经做了分析了。那么今天我们讲的是第二个科判，是无有三宝之故。无有三宝之故呢，如果程许万法实有不空的话，那么就说是不单单有失坏四谛的过失，而且呢有失坏三宝的过失。也就是真正来讲，三宝也是无法安立了。这个分三：一、无有生宝之过；二、无有法宝之过；三、无有佛宝之过。那么首先讲第一个是无有生宝之过。无有生宝之过，这个科判下面有两个颂词， 两个颂词呢，第一个颂词所宣讲的内容，它就是讲这个直接宣讲没有这个事故的过失。那么第二个颂词呢，就是讲到我有申报的过失。首先讲第一个呢，是是坏事故的过失，是事道果性先来不可得，诸法性若定，今云何可得？那么对于这样一种四种道果的本性，如果你承许实有的话，那么就分析这样一种这个四种道果性先来，就是说前面到底有没有获得呢？那么如果说是这个道果的自性它是实有的，而以前有没有办法获得的话，诸法性若定，就是因为一些诸法的这个本性，按照你的观点来看它是实有的缘故呢，今云何可得？那么现在即便是通过修行能积聚的这样一种得果的因缘，但是呢仍然是没有办法获得的。那么这个就字面上的这个意义。那么我们就进一步的分析的话，那么这种事道果性我们观察的时候，如果它是实有的话，它是自己有自己的本体独自存在呢，还是必须要关待有情的相续而存在呢？那么实际上呢，如果按照真正严格意义上按照实有的观点来讲的话，那么这个四种道果性不应该关待有情相续。如果它关待有情相续，它就说明这样一种这个四种道果性呢，不应该是真实的一种实有，因为它必定要关待有情的相续才可以安立四道果性的缘故。但是我们就说，如果不关待这个有情的相续，有一个独立的四果，那么就说这样一种这个四种道果性，就是说从就说初果来自于第四果阿罗汉果之间，那么他就说他如果是实有的话，只有两种情况，一个就是说实有的法是首先存在的，一个是实有的法首先不存在的。那么如果说这个实有的法是首先存在的话，那么这个法就应该变成恒实存在了，就是不管众生是怎么样具不具备因缘，反正这个道果性它是实有存在的本体的缘故呢，它应该存在。那么这个就是说，如果实有的而是存在的体性的话，就应该有这个过失。那么如果它是实有的而最初就不存在，又是实有又不存在的话，那么就说是这个以后呢也是永远不会存在的。这个方面我们就说，当然不可能离开有情相续而独自存在。那么如果真正的离开有情相续独自存在的话，那么实际上这个道果和有情的相续就无关了。你有情的相续，你获得也好不获得也好，反正这个四种道果性是本来具备的，那实际上呢我们说这个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我们分析第二种情况呢，这个四种道果性它是关待的有情的相续而获得的。关待有情相续，一个角度来讲的话，既然你关待有情相续，那么它成了一种有情相续的所证。那么你既然是有情相续的所证呢，如果没有人证，那就不可能有所证，有人证才有所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就知道这个道果性啊，的确是无有自性可言，因为它必定要关待有情相续的事物是否证悟它这样一种道果性而安立的缘故。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那么就是直接可以取得无自性。那么第二个方面，我们退一万步讲啊，即便就是说它是关待有情相续而又是实有的话，那么又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那么这个四种道果性关待有情的相续而得，那我们就分析这个有情，比如说这个张三他在修行的时候呢，先来不可得，他最初的时候没有修道之前，那么有没有获得四种道果呢？他在没有修道之前是没有获得道果的，那就是一个凡夫人相续当中没有获得这样一种见道修道，也没有获得这样一种无学道的果位。所以说呢，相续当中是一个凡夫相续的缘故，先来不可得，那么就是没有获得四种道果性。那么如果按照对方的观点，这个四种道果性它是实有的，实有的东西呢是不会变化的，实有东西不会变化。那么如果说它变化了，就说明它不是实有。所以说我们就说，这个有情相续当中首先没有获得道果性，那么就是说诸法性落地，如果这样一种这个法性啊，就是说这个诸法的本性是确定的，是决定是实有的，其实如何可得呢？现在即便是相续当中就说是具备了出离心啊，修无人我空性啊，其实进藏等等的这个因缘，实际上呢相续当中也没有办法获得这个见道等的果位。因为就是说这个是实有的，而且最初没有获得的缘故，又是实有又是最初没有获得，所以说呢他就没有办法，在后面也即便是积聚的因缘也是没办法获得。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他承许其万法的本性是 决定的。那么如果按照中关村的这个观点呢，生意当中是无所言，言当中是如梦如幻，它是假立的法，是假有的法。既然这个法是假立的法，所以说呢，最初的时候虽然最初的时候没有获得，但是呢，因为它是假立的缘故，后面因缘和合之后呢，那么这个假立的法可以转变，相对当中就可以获得以前没有获得的这样一种四道果的本体。所以说我们就进一步的分析，就确定了，如果程序万法实有的话。那么这个四种道果是没有办法真正的安立的。如果程序万法空性呢，四种道果性是可以安立，所以说不能够程序诸法有一个决定的自性，只有安立诸法如梦如幻的虚幻的自性呢，才可以安立这一切的这样名言。所以说我们就知道这个四种道果性，如果在相续有，如果是实有的话，也就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存在的，一个情况是首先不存在的。那么如果说观待有情相续，这个四种道果首先就有了，首先就有了，那么有情又怎么样能够流转呢？如果有情已经有了四种道果性呢，就不可能再流转轮回，因为它已经具备道果性的缘故呢，因缘所有的因缘具备了，一定能够获得涅槃果。所以说如果说是有情相续当中具有道果性，而这种道果性是实有的，最初就存在的话，就会出现这样的过程。那么第二种情况呢，那么就说是这个四种道果性是实有的，最初在有情相续当中没有获得。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这个有情就永远无法获得了，因为它的相续当中最初的时候呢，就说是没有获得，它的本体是无法改变的缘故，所以后面呢也是永远没办法获得。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哈，也是无法安立四种道果性的实有。那么下面第二个颂词呢，就是讲到了这个没有身宝的故事。若无有四果，则无德相者；有无八圣故，则无有身宝。那么前面这个颂词已经抉择了四果不存在。那么如果四果不存在呢，也就没有德相者。如果没有四果四相，已无八圣故，因为没有这个八圣的缘故呢，作为安立就身宝的这样一种依据，就是八圣。因为没有八圣的缘故呢，身宝也就会彻底失坏。那么没有四果，前面已经讲过了，既然没有四果，就不会有德相者，那么这个又如何安立呢？因为就是说四果和四相呢，可以说是也是互相关待的，互相依赖而生成的。从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四果必须要经由四相才可以获得。那么因为这个相呢，是这个趋向于得果的一种啊，这样一种这个因缘，或者一种前因。如果有了四相，就会有四果，所以说呢，这个四果呢是经由四相而获得的，而四相呢也是经由四果才能够安立的，啊，通过四果才能够安立四相。也就是说，如果有了这个四果，就可以安立趋向于四果的这个相。那么，如果连果都没有，你的这个相趋向于哪个呢？你趋向于什么果呢？所以说就没办法真正安立，就是趋向于果的这样一种这个诸相了。啊，这个诸相呢也是无法获得的。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四果，因为观待的这个四相，因为是通过四相才有的缘故呢，实际上四果是无实性的，而四相呢，它必须要经由四果的安立才能够安立它的这种相。所以说呢，这个观待的这个果的缘故，它的相也是无实性的，就像前面我们在安立因果的关系一样。那么这个果呢，必须要经由因才能够生果，那么这个因呢，必须要生果，把这个果生完之后呢，那么它才能够成为因。那么如果没有果的话，这个因就不能够成为因了。和这样一种意思是一样的。所以说如果没有四果，就没有德相者。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相和果之间呢，就有点像以前我们学习过的这样一种这个，实际上也就是这个前面学习过的这样一种这个无间道和解脱道之间的关系嘛。那么实际上就是说是无间道呢，它就是讲就是说他正在和这些障碍和这些唯品在作战的时候，作战的时候呢，正在灭除这样一种德果的唯品。我们就说我们要第二刹那要德果，必须要在前面把它就是障碍德果的这些障碍呢，必须要遣除掉。而就是说德相的时候呢，它就是在要遣除这样一种德果的障碍，把这样一种比如说这个间断呐、比如说修断呐、等等，把这些要就是说遣除掉之后呢，相对当中可以获得一种这个解脱道，也就是把它的这样一种障碍清净掉之后就获得解脱道了。所以说呢，这个德相者就相当于是德果之前呢，必须要把德果的一些障碍完全清净掉， 最后呢可以得果。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果如果存在的话，那么这样一种这个相呢，它就是为了得果而遣除这些障碍呢，它就可以安立。那么如果没有果的话，那么就是说遣除了障碍之后得到一个什么样一种本体呢？没有所得的缘故，所以说你遣除得果的障碍也是无法安立的。那么从这个讲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说四果，如果没有四果的话，你就没有四相了。那么因为没有四果四相，没有八圣的缘故，就没有身宝。那么如果说是四坏的身宝的话，第一个呢就是四坏的归处。那么因为就是身宝呢是我们的归处的缘故，所以如果没有身宝，就是四坏归处的果实。第二个呢，就身宝它的意义呢，就讲是这个助伴。那一方面讲的话，佛陀是引导者，然后就是说法呢是我们就说是这个我们的这样一种趋向于解脱一种方便，然后呢就是说是身宝呢是我们的助伴，不管是就是说是菩萨也好，还是说这些小乘的这样一种这个身众也好，还是有的时候小凡夫身也好，实际上这样一种这个身众呢，它是最主要的是作为修行者的助伴。那么如果没有这个身宝的话，我们就没有修行的这个助伴了，这个方面呢也会也就会失坏，所以说也有这样一种故事。还有呢，如果说是没有身宝的话啊，有世间当中安利这些这个佛法的流传等等等等，这些方面也会出现很多的这样一种问题。所以说呢，如果说是没有身宝的话，也会出现啊，就是无没有人主持这样一种教义，然后呢也会就是说没有人传戒啊，没有人传法等等，佛法就会失坏的这样的故事。所以说呢，佛法的这个法的流传呢，也是要经有这个身宝的这些弘扬才能够安立。所以如果没有身宝的话，其余的这些佛法就会逐渐衰败了。但是如果说是程序无实有的话，这个身宝可以安立；如果程序实有的话，身宝也是可以安立的。那么这个就讲第一个科判呢，无有身宝之过。那么现在讲的是第二个科判呢，是没有法宝之过。无四圣地故，亦无有法宝。那么就前面已经讲过了，四圣地是安立实有的观点是没有办法安立的，因为苦如果是实有的话，没办法就说是这个生苦，也没办法安立无常的苦欲等等一系列的观察方式，我们已经知道了四圣地呢是从实有的宗派来讲无法安立。那么因为没有四圣地的缘故呢，也没有法宝。那么为什么没有四圣地就没有法宝呢？我前面已经讲过，在注释当中此处也讲过，真正的就是圆满的这个法宝呢，应该是经由道地而获得的灭地，经由道地而获得的灭地呢，这个就是圆满的这个圆满的法宝，究竟的法宝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样一种经由道地而去向灭地的法宝，它是要在四圣地存在的前提之下，在四圣地存在的前提之下，才可以说通过道地的趋向于这个灭地。当然我们直接讲的时候呢，是道地趋向于灭地，好像是只是把四圣地当中的其中的道灭拿出来做法宝，但实际上就是说是真正分析的时候呢，所谓的道和灭，它和苦和集也是有关系的，那是有关系。如果没有苦集，你修道正灭像这样的话也是没有办法安立。所以说从这个广义的角度来讲的话，有了四圣地就可以有这个道灭，那么如果就会有法宝，如果没有四圣地呢，就不会有法宝了。从这个方面进行这个安立的，然后呢，我就进一步进行分析的时候呢，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这个法宝当中呢，法宝我们就知道有教正二法呢，有教法和正法。那么就是说教法呢，主要是从一个方面讲，这个教法主要也就是这个文字啊、经书这方面呢，是作为它的这样一种这个教法。那么就是说，乃至于一句佛法，它可以称之为这个教法。有的时候是文字方面，有的时候是语言方面，有的时候是这样一种这个其他的经书方面的体现的。当然，我们平时在讲法宝的时候呢，就是说理解的最多的，也就是说是这最广义的理解的话，就是说这个经书，比如说经书法宝难得见到啊。如果你是这个恭敬祸福，有时轻慢得罪，有这样一种这个说法。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在说法宝的时候，都说是这个经书，我们请法宝，有的时候就是讲请经书的意思。那么这个经书经典到底是不是法宝呢？从一个角度来讲的话，那就说是通过这个经典可以真正的了知这个法的意义的缘故。从他的这样一种这个角度来讲呢，把他的这个果放在因上面，实际上呢，就是说这个经典它并不是真正的法宝，经典不是真正的法宝，不是了义究竟的法宝，它是趋向于或者获得一种这个法的一种方便。从这个角度来讲，必不可缺，把这样一种经书也叫做法宝。把人权也叫做这个所权意义，这个方面也有把这个果呢按在因上面去，这方面也是有这样一种案例的方式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是一种暂时的一种法宝。还有一种这个法宝是属于正法，正法就是相对当中乃至于就是说守持一条戒律以上，或者说你升起了这样一种对法的正悟呢， 犯了多教徒法宝，这些都属于道地所设的。那么道地所设，比如说我们对经书是法宝呢，平时我们就说理解的比较多一点，但是虽然它不是究竟的法宝，但是平时我们都是从经书来理解法宝的。从这个正法，比如说守戒啊，或者相信上升起这个善心啊等等，这个是法宝呢，没有的时候呢也是容易理解，那毕竟是修道嘛。啊，必定就说一个法，所以这个方面很理解。那么就是说是灭谛，它是法宝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灭谛它是一个果，它已经获得了一种境界，为什么它是一种法宝呢？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难以，有的时候呢就从这个方面呢就说不容易理解了。但是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再稍微分析一下呢，我就知道这样一种这个灭谛它也是一种法宝所设。一个方面这个法呢它是一种手持的作用，法呢都有手持他自己的本体的作用，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从这个方面讲，世间菩萨他不是以前有一个论义真理论嘛？他说论义真理论当中把这个法呢分了十种含义，分了十种含义的时候呢，这个里面有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对于法的一种不同的分类，比如说他就讲法者所知道，那么就是法呢是所知啊，就是说一切的这样一种有为法无为法这个所知的这些都叫法。然后道的话就说是修道，这个道这个方面我们就前面分析了啊，法者所知道就是法十种法缘当中的两种，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讲到这个涅槃及意境啊，涅槃和意境这两种，这个地方的涅槃它也是法，所谓的就是说涅槃也是法，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为什么说灭谛它是一种法呢，灭谛实际上和涅槃呢它就是一个含义的，在这个十种法宝十种含义当中呢，涅槃是法，所以说灭谛呢它也是一种法，它手持它自己的这样一种灵体，如果就说你这个获得了这样一种涅槃的话，永远不会再退失在这个恶趣啊，退失在凡夫的境界当中啊，不会再流入三界，它手持这样一种殊胜体的缘故呢，所以说那个灭谛或者那个涅槃呢也是法。然后呢就是说涅槃即意境，意境就是讲意的对境，意的对境就是法啊，比如说我们就是讲到的这个眼耳鼻色身意，然后它的对境就是讲的这个啊，就说是色身相位触法，所以说意的对境也是法，这个方面呢讲的是意境也是法。然后就福寿及教典，就是说福报还有寿命，这个也是法，教典这个方面也是法，教典就平时我们讲的这个前面刚刚分析过的这样一种这个经书啊，这些教典这个也是法，所以说把这个经典也是包括在法当中，未来决定规，还有未来的法决定的法，然后就说这个世间的法规，这个都叫法。所以说我们就说法有十种含义，以前我们那里分析过，那么就是说法的十种含义当中呢，教典也有，道地的这个法也有，然后还有一种涅槃的法也有，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其他的法，这都是法。当然我们就说是这个十种法义，法的十种含义是不是都能叫法宝呢？我们为什么说哦，只是就是说涅槃叫法宝，道地叫法宝，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教典叫法宝，其他的不叫法宝，为什么就是说既然法有十种含义，那么为什么就其他的不叫法宝呢？实际上就是说是在十种法的十种含义当中呢，就说是其余的啊，就说是其中的这样一种教典呢，或者说它的这样一种这个涅槃呢，还有这些道啊，这方面叫法啊，它是法也是宝，其他的这些法呢是法而不是宝。为什么就是这样的案例呢？因为在宝性论当中，它在案例宝的意义的时候呢，以前我们学习过有六种含义，它比如清净啊、无垢啊、清净啊、无垢难得啊等等啊，有这样一种这个不同的意义。所以说呢，就是说像佛经啊，像这样一种相续当中涅槃的证悟等等，这些这个本体呢，既是法，也是难得的，也是就是说是清净的等等等等，在宝性论的时候一段时间我们学习的这个方面可以详细觉知它的六种宝的六种意义。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我们就说其中的几种它又是法又是宝，那所以说因为它有难得啊，就是说清净的这个本体的缘故，那么其的法呢是法而不一定是宝的，这方面也有。所以说我们就是讲到了这个分析法的十种含义的时候呢，我们再用一种这个灭谛，它是一种法，然后道地呢也是一种法，像这样呢我们就是说对于法宝的这样一种这个定义啊，对法的看法呢，它就会就说是这个扩展，就不会落在一个很狭隘的只是认为啊这个法宝呢就是经典啊，就是讲种经典就是论点的啊，经典论点只是法的一部分，法宝的一部分，而且是一种相似的法宝，它不是一种真正的法宝，真正的法宝是
道或者灭，尤其是灭地，像这样的话是一种真正的法宝，它是一种就近的法宝。就近手持这样一种，它这个就近的实相的缘故呢，所以说灭地是就近的法宝。那么如果说是没有四圣地呢，这一系列的法宝呢，都会是个失坏，没办法真实的安立了。来源过患的来源就来自于承许这个法实有。那么如果承许法实有的话，真正的法宝是无法安立的。那么现在讲第三个课本，无有佛宝之过。那么无有佛宝之过呢，这个也是可以分为三段来进行解释。那么第一个科判呢，第一段的意思就是第一句第二句总说，然后呢就是说第二个就是汝说则不应这一个颂词和后面的第三个颂词，像这样的话分别有两个含义。汝说则不应这个就是说这个颂词所讲到的呢，主要就是讲到了这个有佛和菩提不关待的过程。那么后面这个颂词呢，如果先非佛性呢，就是讲到了如果是实有的话，虽然精进修行不得成佛的故事，也是从三方面呢就详细抉择。首先讲第一个问题，总说无法宝生宝，云何有佛宝。那么前面有分析过了，那么实际上呢，佛宝呢也是在生和法宝的基础上安立的。从前面我们说了，虽然从某个角度来讲，首先释迦佛成佛，然后宣讲法，然后再有五比丘正道之后呢，成为世间的僧宝，然后三宝就具足了，有这样一种这个安立方式。但是从释迦佛他自己成佛的这样一种这个成佛的这样一种经历来看的时候呢，首先有僧宝法宝，才有佛宝。因为就说是释迦佛呢，他在这个因地修行的时候呢，肯定获得过这样一种这个僧宝的一种地位，他曾经获得过见道或者修道的这个地位，所以从这方面讲的是首先有这个僧宝，而且这个僧宝他通过修持这样一个正法达到究竟的时候呢，这个就叫做佛宝。所以说我们就说，如果有了法宝和僧宝呢，就最后会有佛宝。那么如果最初的时候法宝没有，那么也不会有就是说通过修法达到究竟的这样的案例。没有僧宝呢，也就没有就是说通过你相对当中这个有学到的证悟达到这个极致的时候呢，它会有一种这个佛宝的安立。当然大乘的角度来讲的话，佛陀直接是从菩萨生的，菩萨就是僧宝，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佛由僧宝而生很明显。那么要从小乘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虽然小乘的居士论党跟当中就是说呢，像佛陀啊，还像这个云觉，他是这个一座上乘为学的，所以他这之前他是属于这个佛陀以前是属于凡夫啊，凡夫就出家的时候苦行的时候都是凡夫，后面呢通过金刚座下面的时候呢证悟成佛，但是就是说证悟的时候呢也是肯定要经历见道，要经历这样一种见道修道，所以说在经历见道修道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他的身份就可以安立成僧宝，因为他就还没必定没有到达无学位，没到达无学位，他就是说经历了这个有学道的缘故呢，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他的身份他是一个僧宝的自信，他是有学的圣僧，所以说他从这个角度来讲可以安立僧宝。所以后面呢就是说到当他就是到达无学的时候呢，一相对当中所有的这个烦恼断除，所以这个时候现前真正证明了佛陀，他的一个也是经历了这个法宝僧宝才可以安立的。所以说呢，如果没有法宝僧宝，就不会有佛宝了。那么没有法宝僧宝的这个原因，前面第一个课本第二个课本已经做了解释，主要指出呢，就从总说的方面讲，如果没有法宝僧宝，就不可能佛宝了。